同修，阿弥陀佛。
刚才呢，我们讨论到就是佛舍尊者，他对这个十二支缘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示。那么在他的这一段开示当中，我们看他后面接着有一句话，他说呢，这就是生，一个痛苦的我出生了。产生痛苦的自我就是生，或者是存有自我而已，就执取了此生而受苦，这是失去我所有而引发了老病死等的痛苦。这是在这个年轻的女孩心中发展到具足十一种状况的缘起。这个缘起的例子是透过眼睛而引起的，下面再举一个从耳根而入的缘起的实例。我们现在假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是被朋友愚弄的，事实上她的男朋友并没有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只是有人开她玩笑说看见她的男朋友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而她很信以为真。这是耳触，就是声音借由耳朵传入，因为没有正念啊，注意这句话，因为没有正念而产生跟无明相应的耳识，由是又生出新的名色，这就是他的身心正准备使那个会引发痛苦的六入产生。一旦产生完整的处以及相应于此一情况的受苦受，就会生出挣扎不已的爱也随之发生，并且引发了取，然后产生十足的我所有的观念，这就是一个充满着痛苦老病死的我的诞生。依照缘起，这个苦痛是借由耳朵而产生的。同样的，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后，年轻的女孩也许又会怀疑男朋友的真心，没有人跟她说什么，她自己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她的心里却开始怀疑男朋友是不是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跟别的女孩在一起，她开始胡思乱想，所以缘起由他的心门进入，法尘碰到他的心，意识就升起，这个事造作新的名色，也就是原本平静不受苦的身心已变成将要受苦的名色，并建立起将会受苦的六入触受，随受接着而有挣扎不已的爱，进而执取苦就产生了。这个例子说明凭借着意识缘起在年轻女孩的身心当中运转起来。我们跳到下一段，请注意，导致受苦的一次完整缘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发生了，这就是十一种状况的一个完整缘起。当媳妇看到婆婆的面孔的一刹那间，平日压抑着的居处不安就升起了，就在这一瞬间，缘起便借由十一种状况而完整的显示出来了。那么我想佛舍尊者的这一段话，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佛所开示的十二支缘起呢，我们当然不应该去推翻传统的解说，因为传统的解说对我们一样是有帮助的，特别你是从戒定慧的修学，从明相应处的修学，从这个造破无明而破一切的这个轮回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传统的解说当然有它重要的意义，我们当然不需要把它否定。但是我觉得佛舍尊者从一个修行者的角度，在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升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的这个当下，去觉知这十二支缘起的一个完整的呈现，我想在修行上有更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很谢谢林总干事，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书呢，他马上就联络这个嘉义的相光寺，那刚巧这本书呢已经都送完了啊，然后新版呢正在编印，所以可能将来有机会的话呢，那么大家呢可以跟相光寺来联系，因为相光寺这一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文化工作。那么现在请各位接着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34页经文，从阿僧祇劫以来 发大誓愿。那么这是形容这些大菩萨们呢，在无量劫之前呢，已经发了极大的这个成佛的誓愿了。论龙树菩萨说呢，阿僧祇意菩萨一品中已说，劫意佛譬喻说，四十里十山有长寿人百岁过，持细软衣一来佛事，令是大十三境劫故未尽。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第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呢，有一座山，它是一个大石头，本身就是一块大石头，有多大呢？四十里那么大的一块大石头。然后呢，有一个长寿的人，就是活到一百岁。这个活到百岁的人呢、啊，他就拿那个很柔软的衣服呢，到那个石头上面给他擦一下。请问要多少的百岁之人，每隔一百岁就给他擦一下，每隔一百岁就把他擦一下，擦到这一座四十里的石头山整个磨平为止，那就是一劫。前几天我在印度啊，那么印度人多，所以你看印度很多的这个有阶梯的地方啊，那个阶梯都是因为人太多走过了嘛，都磨的那个凹下去，有的时候好像阶梯的痕迹都看不太出来了。但是那还只是一个小石阶，这是四十里的这个一座大石头山呐、啊，花岗岩呐、啊。所以你看，一节的时间是很长的。第二个比喻啊，四十里大乘，满中戒子，不盖令贫。有长寿人百岁过，一来取一戒指，戒指尽劫故不尽。什么叫不盖令贫呢？就是说有一座四十里大的这个大城呢、啊，里面充满了这个戒指，堆得满满的，盖就是把它 一把尺把它抹平的意思，不盖就是说它反正就满满的就对了啊，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有那个长寿的人呢，每隔一百年就走过来怎么样呢？抓一粒戒指，每隔一百年就把它抓一粒戒指，抓完为止。劫故不尽，这个时候一劫还没有完呢。菩萨如是无数劫发，这个地方呢，这个应该是发大心啊，因为这里说发大正愿的，这个应该是发大心啊，愿度脱众生，愿明大心要事，必度一切众生，断诸劫时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为愿。那么这是形容这个菩萨的这个愿呢、啊，它有极大的一种持续力，它是不间断的，它是持久的。他是可以不管经历多少劫，他这个愿是不动的。经文：颜色和月常先问讯，所以不出。这是形容这些法会上面的大菩萨啊，包括弥勒菩萨啦啊、观音菩萨这些大菩萨们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和颜悦色的，而且看到人呢、啊、常先问讯，都先主动的问候：“你好吗？”啊。用台湾话讲说假爸爸呀，啊，吃饱饭了没有啊？啊，所语不出，就是所说的话啊，都是非常贵重的啊，不是粗率的。论龙树菩萨说呢，嗔恚本拔故，本就是根呐、啊，嗔恚心的根已经拔掉了，妒忌除故，那个妒忌心呢已经除掉了。常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故，慈悲喜舍都已经具足了，四种邪已断故，就四种不正语，也就是恶口啦、两舌啦、绮语啦、哦、这个妄语啦，那么这一种四种邪语怎么呢？都已经断了，得颜色和悦。如记说，若见其道人能以四种待，初见好眼是淫逆尽问讯，床坐好供养充满思所欲， 不失心如是，佛道如在掌。这个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看到求道人，也就是修行的人，能够以四种的方式来接待他。第一，见到面的时候要带微笑啊，啊，要用一种好的态度来看迎接对方。第二，迎逆，就是上前去迎接。第三，敬问讯，就是很恭敬的、很尊重的来向他问好。那么第四呢，床座好供养，充满施所欲，就是床座就指椅子啊，因为在东晋时代所说的床就是胡床，也就是椅子的意思。那么用好的椅子啊来请他坐，而且呢他需要什么尽量来满足他的需求。如果我们布施的心做到这个地步呢，那佛道呢就好像在你的手掌之中呢，易如反掌了啊，就很容易了。若能除嗜邪，火过妄语毒，两舌恶绮语，得大美果报。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除掉四种邪语，就是错误的这种言语的习惯啊，火过就是我们说话的一种四种基本过失，所谓什么呢，第一妄语，第二两舌，第三恶口，第四绮语。那么能够断除这个言语上的过失呢，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好的果报。善软人求道啊，欲度诸众生，除嗜邪口业，譬如马有辔。善软人求道，就说这个心已经很善良很柔软的人，他要来求这个佛道，要来度众生，而且能够除掉四种的这个邪口业，那么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匹马呢，它有这个辔，有缰绳，这个马就容易驾驭咯，这个马就容易这个上路了啊，这是这个意思。今与大众中得无所谓，这些大菩萨们呢，面对大众的时候呢，这个心无所谓，就是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论龙树菩萨说，大德故，坚实功德智慧故，得最上便陀罗尼故，与大众中得无所谓。如记说，内心智德薄，外善以美言，譬如足无内，但是有其外。有一种人呢，他内在的德行是不足的，但是呢他说的话非常好听，那这好像竹子呢它里面是空的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外表。内心智德厚，外善以法言，譬如妙金刚，中外力具足。还有一种人怎么呢，就是内在的德行很够，智慧很够，然后呢外在的这个说话呢又是非常的有内容，那么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美妙的钻石一样啊，内外呢都是这个啊有这个实力的。复是无畏法成就故，端正贵族，大力持戒，禅定智慧，语义等皆成就，是故无所谓。以是故与大众中无所谓。那么这就是六波罗蜜具足啊，所以能够在面对大众的时候呢心无所谓。如记说，少得无智慧，不应处高咒，如才见狮子，窜伏不敢出。就是如果我们德行不足，没有智慧的话，那么不应该站在高座上面来讲话。就好像什么呢，这个狼啊，豺狼呢，他看到狮子的时候呢，他就缩缩呢，他不敢出来了。大智无所谓，应处狮子座，譬如狮子火，众兽皆怖畏。那么有大智慧的人，他有这种这个极大的生命力啊，应该要处在这个说法的这个狮子座上面呢，好像狮子活一样呢，其他的这个百兽啊都会害怕的。无量无边智慧福德力极，故无所谓。如记说，若人灭众恶，乃至无小罪，如是大德人无怨而不满，世人大智慧，世界中无恼，是故如此人生死涅槃一。那么这就是说呢，如果有人能够消除一切的过失，甚至连微小的过失都没有，那么这样的大德之人呢，没有怨是不满的。那么这种人有大智慧，世界中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烦恼他，那么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对他来讲生死跟涅槃是没有差别的。
即使在生死中，生死就是涅槃。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这个德恨的话呢，那么怎么样呢？即使你在一个很清净的一个净土当中，怎么呢？对你来讲，那里也还是生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复次，读得菩萨无所畏故，如毗那婆那王经中说。那么这时候有的菩萨呢，他有这个得到一种这个很大的一种这个精神力量啊，所以他在求法求道布施众生的过程里面呢，他是没有任何畏惧，没有退缩的。菩萨读的是无所谓，如先说。那么前面也讲过这个所谓的菩萨四种无畏。今无数亿劫说法巧处，就是这些大菩萨们呢，经历了无数亿劫的当中呢，所说的法都是非常的善巧，非常的突出的啊。出在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意思，出色的意思。论不妨义等诸善根，自身好修。世诸菩萨非一世二世三世，乃至无量阿僧祇劫，集诸功德智慧。这个就是说呢，这些大菩萨们呢，他这个累世累劫的修行呢，有一些重要的善根。第一个重要的善根是什么呢？就是不妨义。不妨义就是精进的意思，不懈怠啊，不偷懒啊。我们晓得修任何一个法，学任何一个功课，就是要有这个不懈怠的心，不偷懒的心，肯做笨功夫，所谓一步一脚印啊，点点滴滴这样的累积。那么这些大菩萨们呢，有不妨义等诸善根，所以呢自身好修，而且这不是一世两世修来的，是无数亿劫累积起来的。如记说，为众生故发大心，若有不尽而慢者，其罪甚大不可说，何况而复加恶者呢？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些大菩萨们呢，他们是为了众生而发大心的。如果有众生不来恭敬傲慢，那么这个罪过呢是非常大的，说不完的，更何况是来加恶加害毁谤这样的这个菩萨呢？复次，是菩萨无数无量劫中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生灭复解中自了了知诸法实相。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大菩萨们呢，在无量劫当中怎么不断的修炼自己的身戒心慧这种种的功德，在生灭复就是这个束缚，解就是解脱，在所有的生生灭灭，在这个烦恼跟解脱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了？自己呢，始终是了了分明的，始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怎么呢？了达诸法实相，有三种解：闻解、义解、得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understanding， 对一个道理的了解呢，有三个层次。第一是闻解。就是闻所成慧，在闻思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呢？听别人的解说，了解了这个道理，这是闻解。义解呢，是经过自己的思维，真正的明白了这个道理。第三呢，是得解，就是什么？自己证入了这个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比如说，我们在座没有人呢吃过水银的，我听人家说水银有毒啊，哦，那这是闻解。后来经过这个研究这个化学之后啊，我知道水银这个毒性的确是很重的，这是义解，就经过自己的学习啊。那么得解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拿水银做例子的，就是说如果哪一天看到说哎有人吃到水银了，哇，真的就是这个伤害了他的生命的，这时候是有确实的一个了解的。好，一个经过证明了，这是得解。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得解，当然是指我们切身的体验啊，亲自这个证道的一个体验。种种说法门中无所挂碍，皆得说法方便，智慧波罗蜜。此时菩萨所说如圣人语，皆因信受。就是这些大菩萨大智慧的这个说法者呢，他所说的呢，虽然他不是佛， 但是什么呢？他说的话跟佛是没有两样的，皆因信受，我们都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呢，有的地方是佛直接说的，有时候是佛的大弟子舍利弗说的，有时候是须菩提说的，有时候是这个佛的身边的大菩萨，像这个观音菩萨说的，有的是文殊菩提菩萨说的，弥勒菩萨说的。那么这些呢，虽然不是佛的直接讲的，但是都跟佛的话没有两样。那么这个呢，叫做如圣人语，皆因信受。如记说，有慧无多闻，是不知实相。譬如大案中有目无所见。这个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啊，有三种人。有一种人啊，天生聪明，悟性很高，但是怎么呢？没有受好的训练，没有好的环境来学习，所以怎么这种人呢、啊？眼睛是很好，可是怎么呢？他处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眼睛很好，可是看不到东西。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训练。还有一种人呢，多闻无智慧，说了很多的训练，接受很多的知识，但是怎么呢？没有悟性，他没有办法去组织这些知识，他没有办法去应用这些知识，所以呢，多闻无智慧，亦不知实相。譬如大明中有灯而无目，所以本来是很亮的一个地方，可是怎么？因为他眼睛不好啊，近视眼啊，所以怎么呢？就看不到了。多闻利智慧啊，是所说因受。如果我们碰到第三种人，既是多闻，又有这个极高的这个悟性，那么这样的人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懂得去接受，懂得去听受这样的人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大家在求智慧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每天可以跟我们对话的人是很多的，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人话是值得重视的，什么样的人话讲的呢，就是交际交际而已。如果你分辨不出来谁的话有分量，谁的话是普普通通的话，那么你永远在这个话里面呢，好像走迷宫一样，这是非常可惜的。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从小啊就是占了一个大便宜，我就知道哎，这是有智慧的长者说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照这个话去做。所以就这样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这样一路走来呢，我觉得自己得了很多便宜。我们要知道，抗拒智慧，抗拒知识，抗拒这个善知识，都是让自己吃亏的。好，所以我想这一点呢蛮重要的。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无闻亦无智啊，是名人身之牛啊。啊，徒有人身，但是跟牛一样啊，不是对牛弹琴，是牛在弹琴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啊，既没有智慧呢，然后呢又不接受这个好的这个训练。问曰：因言无数一解巧说法，复何以言出？就是说无数一解呢，说法善巧不就好了吗？还为什么加一个出呢？其实这个出啊，就是英文里面讲的 distinguished， 就是杰出的意思，出色的意思啊。就是他的说法不但是善巧，而且是非常出色的，他总是有一些表达呢是我们平常思考不到的。所以龙树菩萨他回答，答曰：与无智人中及弟子中说法异。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面对那些没有智慧的人，或者在佛的一般的弟子的面前要去讲经说法，这是很容易的。若多闻利智，善论一人中说法难。但是如果要面对一些非常有知识的人，非常有悟性的人，而且是善巧论义的人的面前，要来讲经说法，这是非常困难的。若小智法师适中退缩，所以智慧不够的人呢、啊，面对这个情形呢、啊，他就退缩了。若大学多闻，问难中大胆心欲，一切众中有大威德。那么如果是 本身又有智慧，然后又有丰富的知识，在各种的问答当中没有任何的畏惧，也而且是始终的保持非常愉快的，那么这种人在大众中呢有大威德。如《天会经》中记说，面目齿光明，普照以大会，应夺诸天光，种种皆不现。那么这是说明呢，就是菩萨在大众中说法呢，讲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些在座的大菩萨们呢，他们说法的这样的一种风采。以是故名为无数亿劫巧说法中能得出，就是不但是善巧，而且是非常出色的。那我们呢，今天这个大师中的第五卷呢，在这个地方呢圆满，我们这个大师中的这个共修呢也要在今天呢圆满。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我想应该要回答啊、哦。有一个同学问啊，说我们在大智度论的第二卷第十七页有一个寄语说呢，无常力甚大，愚智贫富贵，得道即未得，一切无能免。第二卷的第十七页啊，那么这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此中得道的定义不知道是什么，假使得道的境界是指世国的阿罗汉以及辟支佛，甚至于是等觉菩萨、佛等果位，那么连这些圣人都无法摆脱无常的侵袭，那不是表示三界之外仍被无常所摄？如此佛法要我们处理三界，不就失去了意义吗？墨学曾反复看录影带，老师对这段记忆的解释只是带过而已，未能详细，那么希望呢再做一个说明。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哦，首先要说明呢，得道是什么呢？得道就是正果，正的果当然对小圣来讲的话，就是正阿罗汉果或者是正辟支佛的果。那么对佛来讲，当然就是正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是这个小圣或者是大圣呢，这个涅槃有两种。一个叫做有余依涅槃，一个叫做无余依涅槃。所谓有余依涅槃是什么？是我虽然证得涅槃了，可是什么？我还有这个肉体存在。那我们这个肉身是四大五蕴和合所生呢、啊？它还是生灭法，它还是有为法，它还是有漏法。所以我的心虽然已经安住在涅槃的境界，不生不灭的境界上，可是我这个肉身呢、啊？还是受到四大五蕴的这个缘起法则的这个束缚的，这一部分是无常的，这是有余依涅槃。意识到我们要真正的超脱这个肉身呢，我们才有资格说呢，哎，这个无常呢是没有办法这个来干扰我的，就是不受无常的干扰。那么对这个大乘菩萨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证得无生法忍了，你已经可以舍这个肉身了，然后你用你的法身，用你的化身来度众生。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所谓的得道即未得，一切无能免，就是说即使你已经证道，你已经证到无生法忍，可是你呢还是有这个肉身的话，这个肉身是没有办法免除无常的。这是第一层我们要了解。第二一层呢，无常通一切法吗？不通。无常啊只能通有为法，不能通无为法。所以我们看到佛在三法印当中呢有非常严格的表达。第一，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一切皆苦印，就是一切都是苦的。第二个法印什么呢？诸行无常印，讲的是诸行，就是讲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并没有说诸法无常哦，是讲诸行无常，这个是很大的差别。诸行就是讲有为法里面的。然后第三个法印，诸法通一切法无我印，只有讲无我的时候才是通一切法， 通有为无为，都是无我的。但是讲到无常的时候，只讲有为法无常。所以这点我想大家要了解啊，就是说我们同学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这个仔细啊，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我这样随便带过呢都不放过我。那我不晓得这位问的同学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吗？这位邓同学可以吗？ OK， 好，你这么精进很难得啊。刚才跟各位报告就说我们这个共修呢今天要做一个结束啊，因为我个人呢有很多的事情很忙，所以我必须要呢有一些时间来处理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过去的这个著作，还有一些资料，所以我想呢这个课程呢要先在这里结束。那我也很抱歉，就是说应该早一点跟大家报告啊，今天好像